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3月6号到3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由灵魂与脚步同行的故事所想到的。有这样一个土著人的故事，一对西方人到非洲神秘的原始森林探险考察，请了当地的土著人做向导，几个土著人带着考察队出发了。一路上，土著人不但要负重前行，还要手持砍刀在密林里砍伐藤条树枝，砍出供考察队员行走的小路。这样辛苦赶了3天的路后，到了第4天，几个土著向导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往前再走一步了，他们要求原地休息。那些亟待探险的西方人弄不清楚到底哪出问题了，询问之下得到了土著人极为严肃的回答，匆匆忙忙赶了3天的路，他们的灵魂一定赶不上他们的脚步了，所以必须要停下来等待他们的灵魂赶上来。原来按照土著人的传统，如果连续3天赶路，第4天必须停下来休息1天，以免人的灵魂赶不上人的脚步。在修炼中，师父要我们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的心性在做好3件事的过程中得到提高升华，最后达到神的境界。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同修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师父的谆谆教诲，表现上就是书读了很多，正念发了很频，事做了不少，身很疲惫而心没有升华。这就很像小故事中说的，灵魂赶不上脚步，身在动而心未行。比如说，有的同修很自豪地说，我每天学3讲法，这样算下来，一年就能学120遍转法轮，10年就是1200遍。我们对这样的同修，首先是心存敬意的。可还是要提醒同修，生命在法中升华，是灵魂融于法中的结果，不是学法数量的累积。我们都知道，心态决定一切，学法的心态决定着学法的效果。真修的人都知道，修炼人拜师求法，贵在一个敬字。佛法是在恭敬中求，一份恭敬得一份道，10分恭敬得10分道，当然必须实修，心中没有谦卑，恭敬修行只不过是幌子招牌而已。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法就是师，那么学法的时候就是师父站在面前讲给我们佛理，告诉我们修佛标准，教诲我们修炼方法，提醒我们修炼禁忌，是师父在耳提面命的教导，手把手的引领。如果真正的相信师就是法，那么对待法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我们都会虔诚恭敬，不容错过，我们自然会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地学进去，嘴读到哪里，眼睛看到哪里，心就来到哪里。而当我们在追求学法数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求，而求是修炼中的大忌，这就违背了宇宙的特性。当我们速读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在快言快语，眼睛在匆忙浏览，我们的心能够跟得上吗？如果没有虔诚，没有敬意，没有静心，没有聆听，我们的心能够融入法中吗？其实我们溜号一次，就错过一句师父的教诲，我们迷糊一会儿，就少听一段师父的讲解。不要在意数量，一定要注意实效。佛法不是小说、散文、念念、看看、听听就能明白的，佛法是超越于常人的天法，只有超越于常人的澄净， 超越常人的宁静，超越于常人的专注，才能领悟到佛法的真谛。佛法是天书，我们只有身神合一的去学，才能看到天法的奥秘。如果我们每天能学进去三讲法，那最好。如果效果并不好，那就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速度太快了，心没有跟上。当我们一目十行读的时候，我们的诚敬在哪里？我们的谦虚在哪里？法会显现出来吗？我们认为速度慢下来，用心体会才能看到更多的法的内涵。表面上好像学法数量少了，实质是学法效率高。修炼的目的是提高，学法的目的是为了指导修炼，而不是行色匆匆的赶路，走过场。我们的责任很大，任务很多，每个人都倍感压力，身心疲惫，但是一定要注意，当我们学法的时候，我们要让眼睛与心同步，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当我们发正念的时候，我们要让身体与心同时宁静，发出正念而不是杂念。当我们走出去讲真相的时候，要带着慈悲与宽容的心，不要因为走得太快，做得太多而把心丢下，只是身在行走，让灵魂与脚步同行，走好我们回家的路。
读显示心不去唯显身，师父评语有感。文章中提到的现象在我们地区也存在，这部分邪悟者不但在邪悟者当中相互传播邪恶的网站及邪悟的言论，还用各种方式企图向其他真修的同修放毒，如在他们邪悟的初期在站内公共信箱发假经文及邪恶网站，同修发现后立刻更改了站内信箱密码，在他们熟识的同修中乱窜，不经同修的同意，企图强行在同修的电脑上设置上邪恶网站的方法。同修正念强，在师父的呵护下，电脑开不开机，装不上。出现这样的邪悟者，真是如师父在评语中说的，此种人都是由个人显示心造成的背离法。总有一些想在学员中显示自己高明，显示自己知道的多，显示自己悟得高的人，他们早晚会出问题。这些邪恶网站就是在勾引这些人上钩。本地区这部分邪悟者在没有邪悟之前有一个共同特点，喜欢做事，把做事多少当成修炼好坏的衡量标准，遇事不向内找，向外找。比如车子坏了，会说都是到某某家去的原因，要不是因为去某某家帮其做事，车子就不会坏了。在这种心态下，一个一个的关过不去，最后人心大了，就想还修大法呢，修大法师父也不保护我，让我有这个难那个关，这个损失那个不顺心的。然后一接触邪悟者，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表面人的这个空间迫害的情况下，就自己邪悟过去了，很是可惜。要避免这种情况，作为个人修炼来讲，一定要事事时时修自己，向内找，修人心，把每一个关都当作提高自己的好机会。遇到关时，真的是从内心深处感恩师父，这是师父在偏爱自己，又要让自己修去人心提高了。真有这样一种真诚的修炼自己的态度，是不会被邪恶干扰的，也就不存在邪悟的问题。当我在修炼中遇到关也好，还是遇到干扰也好，我会向内找，只要向内找，就会马上意识到这些关与干扰是针对自己的人心来的，随之而来的是愧对自己在修炼上的不精进，愧对师父，还有就是对师父的无比感恩。师父真是为了我的修炼操尽了心。当然，显示等人心 就更不应该滋养了。无论做了多少事，多大的事，都感觉到自己做得太少，甚至感觉什么都没做，比起其他同修做的不值一提，不值得说道，这才是一个应有的心态吧。作为整体来说，尤其是集体学法中，同修配合中，一定要变成一个实修的环境，遇到矛盾冲突了，都能找自己，坦诚地找出自己的不足，修去自己的人心，看到同修的人心，能在慈悲中指出来，对于同修比较大的人心，能与同修一起学法，让同修在师父的法中提高上来，以能不能实修自己来衡量同修，不以做事多少来衡量同修，不恭维同修，不打哈哈和稀泥，有这样一个实修的整体，邪恶也干扰不了我们。看到昔日的同修邪物，真的心中很感慨，此文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坚持是考验。大法弘传20多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一些学员在渐渐的远离法，应验了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大殿，学佛三年佛在西天的古话。而其中的多数学员并不是因为迫害，而是因为不能坚持，不能坚持学法，不能坚持练功，不能坚持向内找，从而疏离了修炼。并且我们发现一些在被迫害中表现很好的同修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懈怠问题。比如有的同修在监狱里，在被毒打后还能坚持练功，而回到家后出现了看书迷糊，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讲真相不愿走远路等现象。也就是环境宽松了，修炼也放松了。曾经是轰轰烈烈勇往直前，惊天动地，现在是懒懒散散，萎靡不振，畏缩不前。我们纳闷，修炼的原则没有变，师父的慈悲依旧，为什么有的同修不进反退呢？思考了很久，我们认识到，就像志不真则心不热，心不热则功不紧所言，没有真诚的志向，就没有热忱的心和坚定的脚步。下面我们简单分析分析修炼松懈的原因，再探讨一下精进的内动力在哪里，希望我们的浅见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修们都能找到懈怠的原因，然后克服不足，奋起直追。首先要把对佛法的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刚得法时都是带着人的兴奋、喜悦和冲动一头扎进去的，因为对佛法的知之甚少，所以好奇的想看看书中到底有什么神话，想试试练功能练出什么功能，想尝尝修心有什么好处。而当新鲜感过去，冲动也消失了，激情也没有了，剩下的是平淡、琐碎和寂寞。年复一年的修心断欲，日复一日的矛盾磨砺，看不见的天国世界，看得见的是法的严格标准，摸不着的神通广大，摸得着的是考验处处存在。如果不能把对佛法感性的表面的好奇升华为理性的发自内心的敬仰，那么单靠人性的冲动和激情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只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生命只为返本归真而存在，人才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依靠佛性的坚定，才能稳健扎实地学到底、修到底。其次，要志存高远，心系众生。我们都知道，人为了一己之力，可以不择手段，烧杀抢夺， 这就是思，就是自我，就是人心的思情。而佛可以为众生舍尽自己，并且坦然不动，这就是慈，就是无我，就是佛性的慈悲。所以只有端正了学佛的态度，才能做到学佛的始终如一，百折不饶。学法是为了谁？为了自己的，定会叫苦叫累，抱怨连天，越修越难，慢慢放弃。为了众生的，定会勇猛精进，忍辱负重，越修越勤，渐渐升华。玄奘历经了981难，目的是为众生取真经。鉴真和尚被抓坐牢与染病失明，都是为了东渡传法。只有超凡的志向，才能成就超凡的事业。我们学法的动机和目的一定要纯，纯到没有一丝一毫为私为己之心，我们的心才能不畏生死，才能坚忍不拔，才能毫不退却。修炼的志向越窄，愿望越小，热忱越淡，修炼的脚步就越慢，心不在道，就离佛渐远。第三，要有正见，对法坚如磐石。当修炼人不能深入的学法，不清楚法是宇宙的真理，修炼的真经的时候，人心就会糊涂，就会摇摆，就会退缩。这是没有悟到法的精深，没有明白法的真谛，没有发自内心的升起对法的正信造成的。而当我们对法有了相当的认识后，心中的正念、正见是油然而生的，是毫不动摇的。见学见悟，见悟见明，明白了真理大道，人就会大步向前，压力也打不垮，鞭子也抽不倒。这就是正念和坚定。所有怠慢的都是没有正念，所有不够坚定的都是不够明白。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当中说，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我们认识到，没有内心的坚定，就不会有行动的坚定。第四，警惕安逸心，严肃对待修炼。人间的处处都是干扰，人间的事都是考验，只要我们心稍微放松，安逸就会趁虚而入，麻痹我们的心智，躁动我们的情绪，扰乱我们的定力。懈怠与放逸是人之常情，也是修炼人是最难突破的恶习。恶习不改，佛道难成。修炼是严肃的，是极其严肃的。戒律的戒字下面是两只手，上面是戈，是双手持戈，保持警惕，做好战斗准备的意思。也就是说，修炼人持戒就要像打仗一样，双手紧握武器，时刻与内心的妄念邪念作战，绝不能松松垮垮，把法的标准当成儿戏。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安逸就像是指拦路虎，挡着我们前进的步伐，让我们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只有战胜了这只老虎，才能勇往直前。第五，保持修炼如初，精进不停。常人的精进往往昙花一现，过后是懒散，再懒散，再也精进不起来了。修炼没有恒长之心，就会陷入常人中不能自拔。修炼就要面对考验，而考验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比如有的同修能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学法三个小时以上，这样的同修学法得法，日日新，日日进。而有的同修得法第一年每天学法三个小时，第二年后每天学法一个小时，现在每天坚持看电视，难得学法了。这样的同修有始无终，日日废，日日退。师父在《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当中说， 保持大法的传统，维护大法的修炼原则，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我们认识到，坚持就是考验，考验的是正念有没有，坚定够不够，只有能坚持下来的才有机会圆满。最后我们悟到，修炼不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表决心与喊口号，修炼是要端正自己的心，坚定自己的意志，持之以恒的学法实修，才能看到法的内涵，体悟法的美妙，展现佛的神通。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佛法是无边的，不管我们学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在佛法的汪洋大海中都只是沧海一粟。能修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管我们修炼了多久，承受了多久，在历史的长河中，千百年都只是沧桑一瞬。坚持就是一种考验，一种长期的考验，不能坚持的早晚会半途而废，被淘汰出局。希望所有的同修都能精进不停，脚踏实地的修炼。
跳出我而清除假我的人心。常人有一句话是，当局者迷，局外者清。同修之间交流切磋的时候，总能说出别人的一些执着所在，并且知道对应师父的哪句法来修去此人心，转而面对自己的向内找，却力不从心。有时候即使找到，也做不到彻底修去，时不时还会反出来。到底什么障碍大法弟子修去人心，提高层次？我认识到，就是大法弟子还是在我中想修去假我。曾经有个同修举个例子，这好比你在一个房子里想把这个房子烧掉毁掉，真正的你还在里面，你怎么烧？他能让你烧吗？他能甘心就这样被毁掉？师尊让我们认清真我和假我，认清了就是要割裂开的。之后大法弟子以局外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执着心，才能用对应的法理清除干净。我的体会是，当我以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发现从思、名、利、情中派生出的一个执着心，我马上一想，真我跳出一切没有修好的人这一层的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俯视这个执着心，它渺小、肮脏、不堪一击。我只要发出一念，这不是真我，这是假我，我不要常人的执着心，它不属于大法弟子，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那个执着心就烟罢，最后灰飞烟灭。立马我就会感觉空间场清亮，心不那么沉重了，而且这样清除执着心非常彻底，以前那些压下去又经常反复的人心，现在不再往出反了。修到现在，在常人社会中生活，我经常有种感觉，自己好像不在其中，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种感觉让我的心很平静。当然也有状态非常不好的时候，人心牵动我，动气动情，有时候来势很凶猛，我在强压无效的时候，就马上想跳出我再归正，往往归正的就很快，不像以前那么被牵动的一发不可收拾，跳出束缚大法弟子的那个假我，彻底把一切不好的人心修去，才能修好自己助师正法，遵从师尊所讲，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彻底解体邪恶。悟性所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守住心性真好。我们夫妻是同修，自然免不了相互提高心性的事。今天你磨我一把，明天我磨你一把，也是常有的。刚过完年的几天，妻子同修一直在帮我提高心性，我守得也不好，那当然就成了你来我往，半斤八两，甚至连最基本的骂不还口也没做到。在大法中修炼17年了，自己的心还守不住，真是差劲啊。可光苦恼解决不了问题呀，得实实在在去面对，去提高。我痛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心，无论妻子同修说什么，不动气，不辩解，不反击，从心里感谢他。说来就来了，这天夜里我做好了饭，在床上坐着发正念，妻子夜班回来，饭也没吃，毫无来由的就开始数落我了。那真是什么刺激说什么，什么难听说什么，冷嘲热讽，夹枪带棒，把我说的简直是一无是处。当然都是带着表情语气的，气恨、委屈、埋怨、厌恶，真真切切的。可当我下定决心要守住自己的心时，大法的威力显现出来了，我真的做到了不动气、不辩解、不反击，而且从心里在感谢他，尽管他在说我说得很难听，可我就像在看一场戏，感觉那戏里的内容离我好远好远。我体会到了不动心，我感受到师父的加持，不到半个小时戏收场了，一切又都烟消云散，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修炼真好，守住心性真好，一心坦然不动，才能坐看潮起潮落，静观万物浮沉，身在尘中而心游尘外。
走正安装新唐人的路。本地在安装新唐人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把它写出来，目的是给同修，尤其是安装的同修提个醒，走正大法弟子的路。一，不要拿资料点的钱做资金周转。我开始做新唐人时，由于资金周转不开，用了资料点钱做周转，现在已经还上了。也有同修拿资料点钱给安装同修做周转资金，项目已经良性循环了，资金还没有还。最近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妥。安装新唐人虽然是救人的项目，但也是属于个人盈利的项目，盈利的钱用作个人生活上是没问题的，而资料点的钱是救人的，是不允许挪用做个人私事的。那么安装的同修做的虽然不是私事，可是你把挣来的钱和资料点的钱混在一起用作日常生活费用，有些不严肃，很容易犯错，因此本人建议最好不动用资料点的钱。二，怎样对待捐助问题。我弟有这样几位安装同修，假同修被迫害出来后手里没有钱，一次只进两个锅，用完后再去进货，不要同修的钱。一同修手里根本不缺钱，两次拿了同修几千元，现在这钱毫无用处。丙同修接受同修几万元赞助买车，又接受一万多元赞助做资金周转，和同修说一年下来赔了10000元。针对丙同修接受捐助问题，在同修内部影响非常大，很多同修都在议论这个问题，而且出现两个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同修在前线做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事情很辛苦，捐助他点钱是应该的，不要指责同修。另一种认为安装本身就是一种盈利的正实法的项目，就像做生意一样，由小到大，良性循环，健康发展，辛苦本身就是建立威德的好机会。接受这么多钱来维持日常生活，维持资金周转，违背了师尊讲的不存钱不存物的法理，助长了同修的贪心和安逸心。同修已经偏离了法， 长此下去，很容易被旧势力抓住借口搞迫害。那么捐助的同修又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当然是好心了，看同修很辛苦，自己也不能做什么，拿点钱为同修解决一下吃饭问题、交通问题，这本身没有错。可是同修啊，我们这是修炼啊，我们是在情上看问题，还是在法上看问题呢？当我们跳出来站在法上看问题时，还能为同修的辛苦而动心吗？现在大家把同修帮的已经听不进去其他同修的劝告了，对钱的执着已经被放得很大了，就连同修拿师尊在澳洲关于钱方面的讲法都不看了，自以为是、自我膨胀的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这不是在害同修吗？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有这么一段问答，弟子问，将来捐款集资应该怎么把握？师，对这个问题，我在早期传法的时候对大家说过，我说作为大法修炼来讲，是不能够集财积物的，那样只能助长执着，对修炼一点好处没有，而且你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也不需要常人的供养。当然了，有些出家的大法弟子，那是属于特殊情况，我就讲普遍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我对集资是完全杜绝的，不准向学员去征收资金，也不允许像其他宗教那样去向社会去征集资金，这些事情咱们都不做的。但是资金的管理不要出现问题，我知道有些项目有些地方资金是出了问题的，我也不想说在这方面出问题的，我看你是不想修了，众神都在看着你呢，对修炼人来讲也太严重了。师尊这段法已经讲得很明了，我们不应该去犯这样的错误，作为师尊的弟子应该听师尊的话，师尊不让做的坚决不做，大法弟子要走正自己的路，别被旧势力钻空子，给后人留下一条稳健的修炼之路，是我们每位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义务。以上是本人的一点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依赖心该去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的新年是在外地过的，元宵节后才回来，回来后到假同修家办事，自然谈些所熟悉同修新年期间的近况。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乙同修在新年期间突然离世了，初闻噩耗，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连向假同修问，是某某同修吗？是某某同修的丈夫某某吗？得到几次肯定的回答后，这才确信自己的耳朵没听错，于是痛惜、疑惑，各种复杂的心绪涌上来。这么好的同修，这么有用的人才，这么年轻，身体那么棒，怎么突然走了呢？他的离世将给我市、我省的同修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带来多大的损失呀？乙同修是720前的老大法弟子，大学本科毕业生，所学专业与电子计算机等专业有关，因此电脑、打印机等方面的知识较通，加之个人的努力，所以成为我市大法弟子中这些方面知识较全较精的为数较少的几个人才之一。同修乙很热情，有求必应，全市乃至省内其他许多地区的资料点有时都求他，如购电脑、打印机、耗材、新电脑安装系统、电脑打印机的维修等都找他。他不但不拒绝，而是把之视为作为大法弟子的己任，认真负责的办理，直到你满意为止。我认识他也是从维修电脑打印机开始，那时我常受本地或外地同修委托，带着出了问题电脑或打印机找他，有时在他经营的摊位上，有时在他家里，不管在哪儿，每次都见他眼前摆着一堆要维修的活， 还常常有同修在那等候电脑或打印机修好取回使用，你说他能不忙吗？不说是废寝忘食，可以常常饭不应时，不能按时就寝。我拿去的活就有两次是在摊位上鼓捣了几个小时，下班后又干到半夜才弄好。资料点遍地开花后，新开的小花多了，新手也就多了，问题也就更多了。新电脑装系统、电脑打印机的维修等活较前大增，他的负担比以前更重了。这种情况下，他突然离世了，使平时依赖他的资料点的众多同修一时感到茫然失措。前天我到乙同修经营的摊位看望他的妻子丙同修，正好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小心翼翼地提及乙同修，没想到他没像常人似的因勾起对离世亲人的怀念伤心落泪，而是很平静自然地同我聊了几句。因当下环境所限，我们不能更多交谈，他只是极简短地说了一下乙同修离世的经过。当我向其探寻从法理上看乙同修离世的原因，他也没做过多的分析，只是断断续续地说全市几乎半个省的资料点都依赖他，这也是好事。师父不说过修炼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吗？回来后我与妻子同修仔细回味丙同修的话，依赖好事怎么理解，我们反复切磋，用师父的法理分析他的话，终于明白了，乙同修的离世是旧势力迫害死的，这是无疑问的。但是为什么迫害他？为什么能够迫害得了他？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认为是同修们的依赖心把他推到了绝境。那么多资料点的同修，不管大小事都找他，本来机器出现点小故障，找找相关资料研究研究是能排除的，也不愿花费精力去研究，依赖心指使着去找乙同修。而且因乙同修技术较全，大家对他又产生了一种崇拜心理，这些是多大的漏呀！旧势力看到了就钻了空子，让乙同修突然走了，看你资料点的学员怎么办。所谓好事，我们是这样认识的，乙同修的离世对本人、对他家、对我省市同修、对大法来说都是个损失，当然是坏事。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离世应引起与他有联系的资料点的同修以及其他同修深刻反省自己是否存在依赖心、崇拜心，对乙同修的离世自己负什么责任。大家都应吸取教训，趁此机会修去依赖心和崇拜心，多研究一下相关技术，小的故障尽量自己排除。文化低的老年同修自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业内有文化的同修应主动承担起责任，协助做资料的同修解决相关的困难问题，不要一有毛病就找技术同修，应减少当地有名望的技术同修的负担，杜绝乙同修被旧势力迫害早走的事件再次发生。这就是丙同修所说的好事。乙同修的离世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有待其他同修去探讨，我们仅根据丙同修所言和我们所见，就乙同修的离世一事谈了自己的一点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批评指正。
修去对同修的依赖心。这些年来，每当电脑或打印机出了故障，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找谁去修呢？于是身边精通电脑的同修都要常常来帮我解决技术问题。可是时间长了，自己的依赖心也越来越重，电脑有点小问题自己都不知如何处理，久而久之同修忙时便有些不耐烦，说自己依赖心太重。开始我有些委屈，心想你懂得技术，这些事情让你做是理所当然的， 但当冷静下来时，才发现自己确实有凡事依赖同修的想法。看明慧或正见的同修交流文章，许多同修每当遇到技术问题时，便会上明慧或天地行技术论坛去查询钻研，而我的第一个念头却总是去找同修帮忙，这是强烈的依赖心呀。有些技术问题其实拖得已经很久了，自己心里虽着急，又不能去催促同修，因为的确每个人在正实法中都有不同的项目，也都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记得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有弟子问，弟子现在参加电视台制作音乐的节目，发现声音这东西技术也很高，但是不知道怎么分配时间，有没有必要专门去学，去研究研究，因为很花时间。师父回答说，电视台要办好，那就要有水平，要专业，不会的还得再学。再举个例子来说，曝光揭露邪恶的迫害，能及时得到身边同修的配合与帮助，这当然很好，但毕竟每位同修在常人社会中有自己的生活环境，他的家人也可能并不理解这些，所以客观讲，他们感到害怕和牵挂是十分正常的。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位同修能坚定地信师信法，不要过分依靠同修，多向内找，或许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打电话请求帮助之前，考虑一下被依靠同修及家属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每个同修都需要协调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家庭关系，也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学法修炼。师父屡屡告诫我们，真能学好法，法中自会生智慧，总是依靠同修的话，就像杵着拐棍走路一样，什么时候能走出自己住师正法的路呢？其实摆脱了依赖心理，摆正心态，并且多学一些明慧网上的相关专业知识，真正做到信师信法，就能解决很多看似棘手的难题。当写完这篇稿子，看到正见网的一篇《依赖心该去了》文章中，同修写道，不要一有毛病就找技术同修，应减少当地有名望的技术同修的负担，杜绝以同修被旧势力迫害早走的事情再次发生。真的是这样啊，技术同修整天忙着修机器，如果忙得没时间学法练功，那就会成为旧势力迫害他们的最大理由和借口。写出此文，希望有同样心态的同修能早日摆脱依赖心和崇拜心，减轻技术同修的负担和压力，都能独立地做好三件事。
根除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人在恩怨情仇的苦海里沉浮，积怨成恨，夫妻可以反目成仇，积怨成恨，父子可以相互残杀。气恨使常人怨天尤人，活得很苦很累很沉重，同时也是修炼人最难跨越的一道坎。但是我们要明白，有怨恨就没有慈悲，就没有境界，就没有圆满。所以无论怎样，一定要想方设法根除怨恨心。我们先分析怨恨心的成因，然后站在修炼的角度看问题，最后再依据法理去执着。首先，怨恨是不明因缘，用情衡量一切。站在常人角度，有情就有怨，有怨就有恨。比如身有残疾就怨父母，恨天不公，这就是常人心态，有事就怨，不满就恨。其实这是站在自己愿意健康喜欢漂亮的角度，用情来衡量。站在修炼角度， 自己的残疾完全是自己的因缘导致，不是父母造成的，更不是老天的不公平。把怨恨加在父母老天身上是毫无道理的，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明白因缘，深信因果，就不生怨，不起恨。其次，怨恨是没有跳出人，不向内找。修炼是要超越常人境界的，那么就要用超常的法来衡量一切。比如有人憎恨忘恩负义落井下石，这是在人的境界用人的理来看待，就会愤愤不平，怒气冲天。跳出人的境界用法来衡量，修炼中别人的忘恩负义可能是自己没放下恩怨导致的，别人的落井下石可能是自己人心太强招来的。凡事找自己时就无怨无恨。其实当我们怨恨时，就是陷在人中不能自拔，没有解脱，才会纠缠不清，怨声载道。师父说，麻烦都是自己过去造下的，谁也别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这样看来，外找外看总有不满，反观内事再无怨言。第三，怨恨是执于人过，积怨成恨。人与人的交往中肯定会有矛盾，那么矛盾发生的时候就是考验到来的时候。比如有人骂了自己，如果自己的心有不平，深深记住，久久不释怀，就会越想越生气，这样就种下了怨恨。也就是说，怨恨是向外找，执着于别人的过错。如果我们能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常人的打骂都一笑了之，根本不放在心上，那么怨恨也就无处扎根。其实常人中的恩怨过去了，就如同一阵风，要让它去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也就是说，有了矛盾要想得开，放得下，大人不计小人过，随时化解怨恨。第四，怨恨是缺乏善，不能为人着想。善是什么？善是理解别人，原谅伤害，不怀恨在心。当我们真心为人着想的时候，就不会过度关注自己的感受，而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比如发脾气的人可能是心情不好，骂人者的可能是没受过良好教育。人首先伤害的是别人，最终伤害的是自己。这样看来，可恶的人，可恨的人，都是可怜的人，可以宽恕的人。越善良越宽厚，就越能善意地看问题，善意地理解他人，善意地原谅他人。第五，怨恨是没有慈悲，高度不够。慈悲是什么？慈悲就是超越恩怨的博大之爱，破迷在天，心成佛时，看人都可怜，身因病苦，心被情累，痴迷于人，心在人中，看人才可恨，勾心斗角，你争我夺。师父说，佛看众生都苦，耶稣也讲，你不但要爱你的朋友，还要爱你的敌人，因为他们慈悲众生，所以他才救度世人。那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个人修炼中，你要不能爱曾经在常人中反对你的人，你就成不了佛。确实是这个道理。因为修炼人要慈悲，慈悲也就是把常人一切恩恩怨怨都放下了，不执着于常人的一切，不求常人这个名呀利呀，要放下人心。修炼中会把常人中的一切都看淡，所以就能跳得出来。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登高望远，心在高处，超越恩怨，才能有远见卓识，才能有慈悲祥和。第六，怨恨是心量太小，容量不够。常人中的小心眼，就是指思想僵化，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受不得委屈的人。而修炼就是要一步一步地扩大心的容量，忍人所不能忍，容人不能容。当我们能认识到无量的众生，千奇百怪的形象，千差万别的思想，在宇宙中都是正常的，理当如此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扩大，心量越大，越能包罗万象，悲悯众生。当我们的心大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时候， 就只有宽容理解，没有怨恨。第七，转变观念，以感恩取代怨恨。站在修炼的角度，就要反过来看问题，把修炼中坏事看成是好事。修炼者在承受痛苦的时候，也是一举四得的时候，业力消了转化为德，心性提高了转化为功。转变观念后，任何矛盾都是阶梯，任何伤害都是礼物，任何苦难都是成就。修炼人应该感谢有人制造矛盾，帮助消业，给予福德。所以怨天尤人是常人中的变异观念，无怨感恩才是修炼中的正确观念。反过来看问题，把坏事当好事，就只有幸福，没有抱怨。第八，怨恨是要随时清除，片甲不留的。当怨恨心翻上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怨恨不是我，我没有怨恨。否则你承认了它，它就控制你，凡事让你都有不满，有妒忌，这样你的观念符合了怨恨，怨恨就在加强。有的同修被怨恨心折磨得头昏脑胀，有的被控制得气急败坏，有的被左右的魔性大发，都是因为没有及时清除怨恨心，才计较指责，怀疑妒忌，争来斗去。因此一定要认识它，抓住它，根除它，随时清除怨恨心，绝不姑息迁就。放纵怨恨就是放纵魔性，魔性不去，佛性不生。最后我们要认识到，怨恨是牢笼，是枷锁，是绊脚石。当我们怨恨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牢笼里，被抱怨捆绑，被仇恨束缚，被痛苦囚禁，就无法挣脱常人的恩怨情仇，就看不见修炼的慈悲祥和。修炼是断绝世缘的，是无私无我的，是要跳出常人的，是要慈悲为怀的。同样的问题，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果就不同。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精进要旨境界。让我们提高自己的境界，远离怨恨，根除怨恨。如果我们处处能对照法来衡量一切，做到法的要求，达到法的标准，那么就不会产生怨，不会酿成恨，我们的心就超越了怨恨，怨恨也就被根除殆尽。
对制作耗时耗材的项坠链护身符的一点认识。近日我在东北某县一同修那儿看到两样数量挺多、色彩鲜艳、工艺讲究的项坠链护身符。一样是用有机玻璃做成蔬菜大白菜、红色小尖辣椒和项坠，坠内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字，再用红丝线将其串起来的项坠链护身符。另一样是用有机玻璃做成人的笑脸、红色小尖辣椒和项坠，坠内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字，再用红丝线将其串起来的项坠链护身符。看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因一眼能看到的是醒目的人的笑脸、大白菜、红色小尖辣椒，而看不到项坠上有字，也就是说看不出是大法护身符来。所以我说它就是个工艺品，你要想知道它是大法护身符，那得仔细看那个有机玻璃项坠上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字，方能确认这是大法护身符。看透我对制作上述项坠链护身符提出一个想法，不要制作耗时耗材不能起救人作用项坠链护身符。理由有三。一，大法护身符是用来救人的， 所以护身符上的主体就只能是大法的东西。这样的大法护身符是让世人得到后，一眼就能看到大法好的真相，从而得救。而上述的护身符就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因为看到后只是人脸、白菜、辣椒，世人谁还能用心费劲仔细去看那个相锥上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短语的小字呢？如果不看，你说它还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吗？如果相锥链护身符只有相锥这一个主体，我想相锥上的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大法真相短语，世人得到只是这一个相锥，他肯定能仔细去看这个锥，大法真相短语就能看到了。这样一来，这个相锥链护身符就能起到救人作用了。所以制作大法护身符，在不离开大法真相救人的主体时，新颖好看一点是应该的。再说了，制作大法护身符时，加进那些没有用的，也是不严肃，也就没有大法护身符的内涵了。二，上述两样相锥链护身符，制作时得需要用去不少时间，也就说耗时，用那么多时间制作人的笑脸、大白菜、红色小尖辣椒，可能达不到救人的效果。尤其当前在大陆正在广推2013年神韵光碟救人，需要大法弟子人人去做的时候，哪个救人快，哪个救人效果好，我们都很清楚。三，上述两样相锥链护身符，制作时还得需要资金，也就是大法的资源，将大法资源让人的笑脸、大白菜、红色小尖辣椒这些工艺品给耗费去了，太可惜。我们跟师父下使，是要完成主师正法救人使命的，应该把精力、财力用在需要的地方。个人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人神一念间，年后我身体出现了一次严重的病业假象，类似常人的重感冒，单位的常人同事也有好几个人诊状跟我类似，我一天一夜就好了，可是他们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有的持续了一周，有的半个月，有的现在还没有好利索。一直以来有不少同修也出现过各不相同的病业假象，有的正念闯过来的，有的还在病业假象中。在这里把我的这件事情写下来，证实大法的神奇，师尊的慈悲伟大。年后上班的第二天，我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发烧、打喷嚏、淌清鼻涕、鼻塞、全身无力、头晕目眩。我知道是自己过年期间出现了懒惰心、安逸心、爱看电视的心，并且学法练功也没跟上，所以被旧势力抓住了迫害我的借口。这些症状搅得我无法正常的工作，眼睛不能看电脑，一看眼泪就不住的流，没办法只好回去休息。擦清鼻涕不到一天就用了一卷卫生纸，鼻子都擦破了。晚上我坚持学法发正念，早上全球大法弟子集体练功时间，我坚持爬起来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的时候，突然觉得浑身无力，像虚脱了一样，两手在头上直哆嗦，抖得厉害，头上像有千斤的重物压着一般，同时伴有想要上吐下泻的感觉，只觉得汗顺着后背直往下淌。东北现在的天气还很冷， 可我顷刻浑身就湿透了，快站不住了，好想在旁边的柜子上靠一会儿。这一念刚起，我心里马上说，不行，一定要坚持练完，这是假象，我不怕，谁也别想干扰我练功。几分钟的时间，我却感觉好像过去了很久。我睁开眼，想看看站在对面练功的同修，可是眼前蒙蒙的一片土黄色，什么也看不清了。我接着在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宇宙中主佛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师父说过，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宇宙。我知道是我有漏有执着，但是我会在法中归正自己，我有师父在管着，谁也不许也不配迫害我。善解我空间场中生生世世和我有怨缘和债务关系的所有生灵，解体一切迫害我的邪恶因素和生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瞬间就觉得头顶那千斤的重物从头顶缓缓往下走，一直到脚下，然后全身轻松，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这一刻我泪水充满了双眼，我知道是关键时刻，我心中对师父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念解体了旧势力的迫害，是慈悲的师尊见我此刻的心性到位了，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回想这些年来所走过的修炼的路，那真是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的呀。如果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在身边无时无刻的呵护，我能走到今天，那真是万万不能的。每每想起师尊的慈悲，师尊为宇宙中无量众生的巨大付出和承受，都禁不住的热泪盈眶。这种感激之情用人类浅白的语言真的是无法表达，无法诉说。而我所能感受的仅仅是师尊所承受和付出的一亿万分之一都没有啊。这件事情使我更加的坚信，只要我们在关键时刻有100%的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还有就是关键时刻的第一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个大法弟子，不是常人，那真是人神一念间啊。个人体悟不足之处，同修请慈悲指正。
修炼故事，我就是一心想救人。我是农村妇女，1996年得法，今年70岁，在村里当过妇女队长、妇联主任和协党支部书记，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这是同修帮助我整理的。一，买苹果要15元，我给16元。我住在一个镇上，我们这里隔个两三天就是一个吉日子，赶集的人很多，也很热闹。新年前，一个大集上，我看两个20多岁的青年卖苹果，我见没人买了，就上前随便捡了几个苹果，过秤后跟我要15元。我说，小伙子，快过年了，给你16元，凑个六六顺吧。带我向你们的父母问候过年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青年特别感动说，老奶奶，我们谢谢您，别人都是讨价还价，还左挑右选的，像您这么好的人真少见啊。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不但教我们做好人，还要救助别人。接着向他们讲了真相，劝了三退，给了他们护身符，并告诉他们转告亲朋好友，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得福报。他们都高兴地答应了，我们记住了，一定照您说的办。二， 我得让他明白真相。在集市上，我正给一个人讲真相，旁边一个卖梨的老头掏出手机，正要拨号，我觉得不对劲，就问他，老弟，你给谁打手机呀？他毫不隐晦地说，我向派出所举报你。我转过身，走近他，严肃地说，我是在救人，是在做最好最正的事，你举报我什么？你这是害人害己，做的是缺德的事，你要遭报应的。说着围上来五六个人，也都指责他，他灰溜溜地把手机关了，收了起来。我回家越想越不对劲，中午饭都没吃，夜里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这次他没举报成，下次再遇到同修讲真相、发资料、贴标语，说不定他还会举报。决定下一个吉日子，我得去找他，让他明白真相。第二个吉日子，我走过来走过去，就是找不到他。我索性静下心来求师父，请师父让他到我跟前来，我一定要救他。真灵果然一转身就发现了他。我走到他跟前，他也认出了我，有点惊慌紧张，以为我要跟他打架呢。我和颜悦色地向他赔礼道歉，大兄弟，上个集我太急了，惹你生气了吧？他慌乱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向他讲了天安门广场自焚是假的，贵州有块藏字石，天要灭中共，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邪党造成的。就拿各村的干部来说，哪个不是贿选上来的，能不贪污腐败吗？三说两说有了共鸣，大姐你说的对，文革咱们都经历过，共产党就会整人，以后再遇见法轮功的人，我得支持他们，再不干那傻事了。给了他一个护身符，愉快地接受了，还说谢谢我。我买了他五斤梨，其实我家根本不缺梨吃。三，你这生意肯定不好。一天，在一个集市上，我看见一个摆摊的，卖日杂用品，其中有几个毛魔头的石膏像。我上前向摊主说，兄弟，你这生意不太好做吧？摊主说，是不好做，有时一个集卖的钱还不够城管收的费呢。停顿了一下，他反问我，请教大姐，您说为什么呢？我指着毛魔头想说，根子就在这儿，从1949年他执政到1976年他死，他独裁专政了30来年，搞了土改、政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3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都是整人、杀人，害死了8000万人。他是地地道道的名副其实的杀人魔鬼，是害人精，你还把他当作神来卖，让人们供奉他，你这不是害人吗？天理不容啊，天要灭他，你却把他当成神，你的生意能好得了吗？我这么一说，他赶紧收了起来，问我怎么办。我说，最好是毁了他，扔进垃圾箱里去。看来他还舍不得，说，我贱价处理。我说，白送给我都不要，谁拿回去谁倒霉。遗憾的是，我当时没带什么钱，不然我都收够了。当场砸毁，他退了团，对，我给了他护身符和小册子，都高兴地收下了。四，逼着远景把从我家偷的经文磁带从兜里掏出来。一天，一个姓杨的远景到我家来，趁我不注意时，把师父的经文和我练功的磁带装他口袋里了。儿媳看见了，告诉了我。他临走时，我在门口拦住了他，把你从我家偷拿的东西掏出来。开始他抵赖不承认，我说，明人不做暗事，既然没偷，把你的口袋都翻过来。他不敢，非常尴尬。我上去要翻，他后退几步，说，我拿回去看看。我说，看可以，要明说，就在这儿看。他说，下午给我送来。我说，不行，你的嘴里没舌头，说谎骗人都成了习惯了。然后他凶相毕露，说，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说，只是江氏集团不允许，共产党不允许， 除去中国大陆，哪儿都允许，而且还提倡奖励。缓了一口气，我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这是拿这些做迫害我的证据，向上级邀功领赏，这更是错上加错。你今天要给我掏出来还算罢了，不然你出不了我这门口，我大院门外就是集市，我拉着你到集市上给你宣传宣传。这下他可害怕了，赶紧乖乖地掏出来放到桌子上，我又给他讲了真相，才放他出了大门。五，拘留所放我回家，乘车由他们报销。一年夏天，我和另外两名同修夫妻共打一幅横标法证乾坤，在大市场有人举报，我们三人都被远警抓到当地派出所去了。政府所长审我，最后让我签字，我说签字可以，你得把我说的话如实记录下来。他说行，我一字一顿地说，法轮大法是正法，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是错误的，要还我师父清白，要立即释放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他记完了，我让他再念一遍，我听着没错，才签了名。然后把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辆车的后备箱里，从当地派出所送进县拘留所。60多里地，正是七月三伏天，热得喘不过气来，衣服都湿透了。第二天全面体检，查出我心脏病很严重，让我输液不输，让我吃药也不吃。我说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放我回家就什么病都没有了。把我叫到一间办公室，一个姓张的负责人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又来了？我已经是四进四出了。我说只要邪恶不除，有人还没得救，我就得讲真相，揭露邪恶，难免被你们抓着。横标都是谁打的？就我一个人举着，人家都把你举报了，你还为他们隐瞒，大法弟子敢做敢当，我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我还要为他们着想。他又问了我许多大法的事，我就尽量借此机会向他弘法。最后他说，你走吧。我说离家这么远，60多里地，我身无分文怎么走？你们用车把我接来，还得用车把我送回去。他说让你儿子接你来。我说我儿子也让你们抓起来了。他想了想没辙了，掏出20元说，你坐车回家吧。我说你得给我留个姓名地址，我回到家再把钱给你寄来，我不要了。我们师父教导我们不要占别人一分钱的便宜，就算公费报销吧。我回到家拿20元送到当地派出所，托我认识的一个人给烧去了。六，儿子从教训中坚信了师父和大法。附近同修做好了资料，有的先送到我家，再由我派发出去。那时儿子虽然不反对大法，但还没正式走入修炼。一次同修送来一大包资料，他接了但没交给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处理了，估计是给毁了。没过几天，他开车在半路上被四个人给绑架了，拉到玉米地里，堵上嘴，蒙上眼，手脚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轿车被劫匪开走了。这时他想起师父来了，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帮助，很快挣脱了绳索，回到了家，报了案。人们听说后议论纷纷，有人幸灾乐祸，说他们不是练大法吗？不是有师父保护吗？怎么还挨劫？看他们车丢了怎么办？很快一个念头打到我和儿子脑子里，车找到了。果然派出所打来电话，让我儿子把车开了回来。就这件事，我反复教育儿子，因为你不修也不练，又把一大包资料毁了，所以遭了报应。丢了车是小事，差点儿要了你的命。幸亏你在关键时刻还保持清醒，还能默念两句真言，还知道求师父，最后还是师父救了你的命。 大法帮你找回了车，儿子心悦诚服，从此更加坚信师父和大法了。以上只是重点举了几个例子，实际上这些年来碰到的人和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凡是让我遇见的人，不管是谁，也不管在哪里，都是有缘人，都是师父安排的，让我救度的人，都是师父在度人，只是通过我去做的。如果没救了，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向内找，吃不下，睡不着。如果是我以前认识的，有过来往的，一次不行，我就多次登门拜访，我不怕跑腿，不怕花钱，也不怕碰钉子，我就是一心想把他救了。我还编了几句顺口溜，让人给列印在硬塑胶上，随身携带，凡听我讲真相，劝退的人都给一张，真心为你全家好。牢记真言把命保，默念法轮大法好，消灾去病得福报，真善忍要记心中，时时事事常对照，说到做到是好人，信师信法走大道。
净化环境，证实大法美好。3月4日下午，我下班回到住宅区，刚进小院，门卫老人就又兴奋又感激地跟我说，排污管道疏通了，费多大事呀。我心中也一阵高兴，堵塞一个多月，把院子弄得满是污水粪便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在大法弟子的不懈努力下解决了。阴历年内11月底，这个百余人的院子里的排污管道被堵死不通了，污水粪便从楼边支管道的小方口中溢出。义务负责院子事务的大法弟子 L 以为是化粪池满了，马上给市政公司打电话。市政公司来两辆吸污车，吸出两车污物后却没有解决堵塞问题，污物依然外溢。L 又打电话给市政公司，市政公司派疏通人员开疏通车来，用高压水枪猛冲一阵子，结果依然没有作用，污物照样向外排放。L 便找院中另外几位大法弟子商量，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疏通管道，就找来长钢筋条和竹竿，把窨井盖揭开，用铁锹把污物挖出，然后用钢筋和竹竿通，但还是没有效果，于是就召集业主们开会商讨解决办法。经过议论，有人提议必须找到施工图纸，看看可能堵塞的地方进行疏通才行。 L 就寻找当年负责施工的人要图纸，结果却因单位倒闭，档案失落而没有找到。此时已接近新年，L 找市政动大手术，挖开地下管道解决问题。市政回答说，民工都已回家过年，要等节后才能去。从堵塞到年关期间，大法弟子就义务承担起了院子里的污物净化清理任务。他们不顾疲劳，不怕脏，不嫌臭，用铁锹铲，用水冲，用扫把扫，凭自己的心性和行动净化着小院的环境，感动着院子里的常人。他们从内心深处深深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超常高尚，有的说你们是院里人的福，有的说大法弟子德高望重，有的说要是都像大法弟子这样，啥都会好起来。年节过后， L 就马上又给市政打电话，但却遭到了回绝，说你们的工程太小，不值得去。此时 L 真有点感到为难了，有打退堂鼓的念头，但又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被困难吓退呢？就又想办法找到一个愿意管这事的个人，由他寻找民工，问他大概得多少钱， 他说要看用工用料的情况，估计至少也得两三千块。他找了五位民工，3月1日上午8点多开车带工具赶来，管道埋在地下，没有图纸，盲目的挖，真不知要用多少工，得花多少钱。 L 就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并求师傅帮助，之后就让民工按自己想的地方开挖。从9点左右开始到11点多，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挖到了堵塞的地方，乌黑的污水一下子倾泻而出，困扰院内100多人40多天的要害问题顷刻之间就解决了，真是奇迹。到下午1点多，下管道、混凝土封路面、清理垃圾等活就都完成了。 L 等大法弟子跟领工人商量，工本等全部费用只花1600多元，跟原先预估的得几千甚至上万元相比，真是少到了最低限度。那人交代，要是院内的支管道不通，得等4天混凝土凝结了才能叫市政来车疏通。正如预想，支管道确实因主道不通，污物淤塞而不通。在这4天当中， L 等大法弟子和受感动的常人又一起打扫了几天卫生。3月4日下午，市政公司工人用高压水枪顺利疏通了支管道，整个院子被 L 和门卫等人冲洗一新，恢复了原来的洁净。看着重新恢复洁净的小院，常人们更加感谢无私无我、心性高尚的大法弟子。与大法弟子见面时，善言者都说出了发自内心的感激话，不善言的无不流露出发自内心感激的微笑。显然人们的心灵也被净化了。该院原是一个集体企业职工的住宅区，企业倒闭后院子就成了没娘娃，不仅单位出的水费不再出了，管事的人虽每月给200元的报酬，也因为人们说三道四，该收的费用收不上来而不再管了。之后选了个不正规的业主委员会管一段时间，也因种种原因都纷纷不再管了。院子一度出现找不来门卫、东西被盗等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本院的大法弟子切磋，既然住在了这个院子里，就得在这里当主角，常人管不好没人管，咱大法弟子应该免报酬为大家服务，正实法，展现大法的美好。于是便推荐已经退休比较有闲暇时间的 L 主管院中事务。 L 接手后以正实法、展现大法美好、救度世人为基点，义务承担起了抄水表、收缴水费、交公用电费、水塔维修、地下管道维修、化粪池吸污等各项事务，收入支出写得一清二楚，月月出表公布。自从大法弟子管本院事务之后，几年来不但没有让大家交纳任何额外维修费用，多种维修费支出后还结余5000多元。也有几家托交每月交费多、不为管事人出报酬、处处节约等原因而有盈余。负责管事的 L 大法弟子事事处处用大法的原则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仅不要一分钱报酬，反而自愿搭上电话费用为大家服务。在支出金额有几十元零头，对方以人情相送时， L 也曾想留下作为电话费用，但是又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为大家做事，赔点电话费不必计较，就打消了那种不好的念头。比如这次疏通地下管道的费用，工本费一项一项算下来是1638元，零头38元，领工的作为人情没有要，支出1600元。L 就按实际支出下账，不沾一分钱的光。L 等大法弟子按真善忍原则做人，无私无我，不要任何报酬为众生服务的行为，不仅净化了这个院子的自然环境， 同时也净化了100多人的心灵环境。原来不了解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讲真相不爱听，给资料不要，甚至有一个人曾经把给的大法资料撕毁。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人人都知道大法好，没有一个人不佩服大法弟子，讲真相都爱听，给资料都要，因为都接受了大法的法理，心灵都变得高尚起来。现在的小院，管事人和业主，门卫和业主，业主与业主之间互相信任，没有任何猜疑和矛盾，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该干什么 ?L 跟大家一说，都争先恐后的出来干。L 打算请为大家做事的常人吃顿饭，或给点报酬。他们说，你们学了大法都能够无私奉献，我们也要学佛，不要报酬。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